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彦纯，欢迎收听，欢迎收看，听了才知道。今天要跟大家聊题目非常重要，是台积电供应链里面最赚钱的军团 IP 细制材的需求大爆发。想知道的听众跟观众朋友们，请记得听到跟看到最后。今天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撰述委员尚清林，欢迎清林。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尚清林。
对，尚清林是我们上流的主讲人之一哈，今天很开心可以欢迎他带到我们的听了才知道节目。因为他这一期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
对，
大家都知道说最近台股涨很多，台积电是领头羊。
嗯、对，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嗯。但台积电供应链里面当然是跟着涨了，整个供应链都跟着涨、嗯。那供应链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族群，它几乎是千金股的制造机，就是 IP 细制材。
对。
但是我想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到底什么是 IP 细制材。股价涨很多，但大家可能都不晓得。
完全都不懂什么叫细制材。欢迎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我们每周都会更新节目，带大家一起追踪全球政经趋势以及了解产业状况。同时2024年也是财讯50周年哦。不论你是加入频道会员还是针对节目留言赞助，都能够支持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内容。
到底什么是 IP 细制材？它是以前就存在的产业，
对，
为什么最近会爆红？优势在哪里？哈，就要请那个清林帮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
我在科普之前，我要用一个形容词。假如一个国王的皇冠 ，IP 就是上面那个最大颗的宝石。
哦，真的。
对对，就在
关键位置。
对，代表它多值钱。对，然后我再讲一下什么叫 IP。我用念的，大家一定都听不懂。我先讲用念的解释名词 ，IP 是经过事前设计、通过验证的指令功能。IC 设计厂商直接透过授权把它买进来，然后在晶片研发上就不用从头到尾一手包办。大幅降低成本跟时间。
你讲的每个字我都听得懂，但放在一起的时候我都听不懂。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复杂了，所以我干脆用形容词。因为我们去过工研院，然后我们透过工研院，然后工研院用比较简易的方式帮我们提醒。他说，如果 IC 公司是个交响乐团的话，那各种乐器的演奏家就像个 IP 公司，然后我们要把它找进来。现在最流行就是我们要找到对的人、对的演奏者，然后会让他的交响乐团才会发出最好的功能。然后那些公司就是 IP 服务公司。
我稍微试着来理解跟解释一下，就是说 IC 公司就是一个交响乐团，那他为了客户，他必须要奏出不一样的乐章嘛，因为客户的需求都完全不一样。但他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他找很多的演奏者，
对，
各种乐器的演奏者就是 IP。
对，
但是因为一下要找太多演奏者不是很容易，必须要请别人协助，所以就出现了 IP 服务公司，
对，
协助找这些厉害的演奏者，把他们抠起来之后再交给 IC 公司这个交响乐团，
对，
然后才能够弹奏出他特别专属的音乐。所以基本上 IC 公司 IP 跟 IP 服务公司的分工大概是这个概念。
对对对，
那基本上一个 IC 板块上面的技术层次非常多，每个技术可能都是一个 IP， 但是因为现在 IC 越来越复杂了，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不要透过这个复杂的说法的话，纯粹讲说为什么现在IC 设计需要购入 IP， 就是因为以前的晶片是很单一功能的，
对
对，然后现在的晶片是含太多东西了。
哦，对 对,
对，它可能要传输，然后它可能要电源管理，然后它可能需要图档、音效，什么都要包含，
是，
所以它就要。他不可，他只会做他擅长的部分，那剩下部分他就用买的，
哦，
也可以节省时间。
所以以前一颗 IC 可能功能比较单一，现在要多功了啦，所以 IP 也要变多。那变复杂之后，就需要 IP 服务公司协助，
对，
抠这些东西来，就等大家一个分工变得越来越细这样的概念。好，我们大概理解了这样的上下游关系之后，那我们就要很好奇想问，因为 IP 公司其实并不是一个突然发生
對對對
或突然出现的产业嘛，那它为什么会最近跟个话题很多，然后股价又非常爆高嘞。
最重要，最重要只有一点，就是因为现在 半导体已走到先进制程，演算法越来越复杂，
对，
然后晶片越来越难做，
对，
所以它就需要大量的 IP 做协助来做缩短时间。其实讲白一点就是分工化，
是，
对对。虽然所有的半导体都在分工化，然后现在连 IC 设计这一块也在做分工化，因为 IC 设计公司只要做我擅长的部分，那其他相关的部分就请别的 IP 公司来服务我，这样子，
了解
那种概念。
所以基本上 IC 的设计越复杂，
对，
基本上这个功能越多嘛，所以这个当然 IP 需要越多。但我觉得其实清凌帮我们分析了大概有三个点，我觉得是可以细细谈。第一，刚刚讲因为 AI 晶片很复杂，包括28奈米所需要的 IP 的数量，5奈米所需要的 IP 数量
翻好多倍。
对，其实这期的财讯707杂志里面写得非常清楚，如果以28奈米的制程里面，一颗晶片大概需要的 IP 是87个，但如果到了5奈米制程的开发的晶片，它的IP 要达到218个，
对，
倍数成长嘛，就可以想象
金额更夸张，
金额更夸张。
对，假设你要做晶片啊，然后以前可能只要5000万，
一个28奈米大概是
美元，大概5000万美元，
是开发金额大概5000万美金，
对对，开发成本的金额。然后现在因为现在其实基本上会这么发达，就是因为要做 AI 晶片，
对，
所以 AI 晶片的成本需要到5亿美元，
5亿美元。其实这个数字当时我有跟清凌在 double confirm， 因为其实这个金额真的蛮吓人，代表说其实到先进制程这个领域不是每个人都玩得起的，
对，玩家真的太少了。
对，那也代表说能够卡进这个领域的人基本上获利应该会很可观，
对，非常可观，
对不对？好，对，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当这个 AI 晶片的先进制程需求越多的时候，对 IP 的需求也越来越跟得多。第二个我觉得也可以请清凌分享一下，就是现在很多的像 Google、 Amazon 然后这些微软都要开自己的晶片，是不是也为 IP 带来新的机会？
没错，延续刚才讲到现在就是要开发 AI 晶片，能够玩的玩家就像刚才讲的CSP 大厂嘛，微软啊、亚马逊啊、 Google 啊，对，然后要不然就是你就要用原本的 NVIDIA 或 AMD， 所以基本上玩家就是这些的，然后就是这些厂商在做 AI 晶片。然后因为 AI 晶片它不走过去的 X86 规格，
对，
然后也不走安某的系统，所以他们就要开出一个属于新一代的晶片，所以
专属专用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形容词特殊规格的叫做 ASIC 晶片，
ASIC ASIC 晶片，
对， ASIC 晶片。然后这些厂商他就会投单到台积电，然后为什么都要投到在台积电呢？因为是只有台积电有5奈米或7奈米以下的先进制程，
没错没错，就是台积电当然是最大的受惠者。但我想要特别强调就是说，其实这些大厂他要自己做自己的专用晶片，基本上也是为 IP 带来新的机会嘛。
对，
过去可能 IC 设计公司他就自己做自己的晶片，但他现在客制化的需求出现了，
对，
所以 IP 的需求也跟着增加了，
对，
没错吧。
然后我就讲一个我们现在的股王四星就是最大受益者之一啦，所以他才股价会涨这么快，原因就是他帮亚马逊做 ASIC 晶片。
哦，他帮亚马逊做他的专属晶片，
对，然后所有法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觉得非常值得投资，
所以也是为什么世星最近股价其实涨得蛮多的原因之一。那第三点我觉得就是另外一个回到刚刚清凌所说的 IC 设计公司业务变多嘛，那当然晶片也变复杂了，所以他甚至自己也跟 IP 公司合作了，所以是不是也让 IP 的这个业务量增加？
应该是说我觉得这有两个层面啦，就因为这个比较牵扯到半导体后段制程的部分，有些他可能没有办法打进去台积电，对，然后他就可以借由这些 IP 服务公司，然后因为他们是台积电认证的，他就说啊，你用我的，然后我帮你丢到台积电。
哦，
对，
所以他们就有这个优势。
对，还有这个优势。然后第二种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实在是现在不可能从头到尾包到完嘛，然后就可能就有些部分就请委托 IP 服务公司来做
外包这样的事情。了解，所以就是说这些厂商如果要投晶片，希望可以给台积电做，因为他的制造能力最强，他可能就必须配套找这些台湾的 IP 厂商一起做，所以我们是跟着收回啦。
或者说我相信那些做 AI 晶片的 IC 设计厂商他也想要试着投给另外两家，但是可能效果不好，
不如预期，
对，那可能他只好再回头
再找台积电，
再求助于台积电。
所以其实对于台厂 IP 来说，第一个还有新市场的加持嘛，就是新商机跟新的成长动能。那后面呢，但还有个地利优势，就是说我们还有台积电可以合作，
对，
所以其实是不是对于 IP 厂商来说，加入这个晶圆代工的生态系圈非常重要， 其实这次我们也访了蛮多的公司，他们都会加入不同的生态圈里面，所以现在市场上大概有几个生态系。
其实主要就是跟原本那个 IP 架构会有关系，比方说 Intel 是之前是 X86 的，所以他自己会组一个新的联盟，但是他现在大家目标都是为了 AI 晶片，所以他会把一阵营的安谋就说哎，你也加入过来、对，然后再加上我们台湾的很多的 IP， 我们的强项在后段，
是，
对，然后有很多 IP 厂他们也要纳入进来，
是是是，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安谋嘛，因为安谋以前是在手机上面是
独大，
对，但是他们现在也因为 AI 晶片的关系，所以要跨入到新的领域，他们也是把所有人都叫进来，所以他也把敌阵营的 Intel 也叫进来，
所以彼此的竞合关系又重新洗牌了一次。
对对对对，因为现在 AI 晶片算是一个新的规格，或是特殊规格吧，还没有固定下来，所以就各做各的，然后但是一定要用结合大家的力量。
了解。
对，第三个应该说台积电啦，就是在我们的强项一直强调，我们强项是在先进封装，对，你要投到这边，然后因为先进制程这边有很多什么 CoWoS 那些嘛，很多规格，所以有很多妹妹嘎嘎的 IP 需要去授权，
没错，
所以我们这边台积电就组了一个联盟，然后你如果要投到台积电的话，请用相关的 IP、会最相容，
所以真的也是台厂一定要跟台积电绑在一起耶，
所
以任何人投片到台积电去，如果要用它的先进制程，就一定要用它的 IP， 没错吧？
我讲一个日本厂商好了，翻译名词叫索斯维尔，然后它是 IP 公司，它在台积电的照顾之下，它拿下很多日本的订单，所以它的市占率还蛮高的，
所以它也是属于台积电联盟就对了啦。
对，
所谓照顾就是说它已经有取得台积电的认证，
对，
就是如果你要请台积电代工的话，就必须用它的这个 IP 这样的概念，
对，相关的 IP。
所以台积电一个人强，真的带动非常多的厂商跟着一起好起来耶。
应该说，如果你不是这三大阵营的，通常你就接不到订单，所以你一定要挤进去这些阵营当中。现在是说 IC 设计公司比较辛苦，第一个它有成本的考量嘛，因为它要投片，它要包产能，对，
成本比较高，
比较成本比较高，然后再加上它要买很多 IP， 然后最后它的客户他也不确定，他可能我到底可不可以打进去苹果，
是，
我到底可不可以打进去其他的终端产品，
也不一定，
不一定，
更何况这些苹果都要自己做自己的晶片了呢。
对对对，然后 IP 公司现在完全都不用去再烦恼客户的问题，他只要打进去这三大阵营，你如果去找这三大阵营，不管哪个集团啊，然后他就会说，哎，这些是我不要认证过的，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真的，那这样他看几乎是一个不败的位置嘛，
没错，
难怪股价这个这么受到市场的吹捧，这样我们大概可以理解这样。对，其实根据 IBS 的数据，全球的半导体 IP 从2018年的46亿美金到成长到2027年的时候是101亿美元，它年复合成长率是 9.13%， 这个比半导体整体市场的成长率 6% 还要高，
没错，
代表说这个 IP 的成长真的蛮多的。但我觉得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讲台厂的优势啦，就是说台厂在整个 IP 市场，因为刚刚其实青林有讲了嘛， IP 整个产业包含 IP 授权，
对，
然后 EDA Tool 跟 IP服务公司，
对，
那台湾的部分大概就是有在 IP 跟 IP 服务的部分，其实也蛮厉害的。那虽然整个 IP 的产业市场里面是国外厂商比较占多数，但在 IP 服务里面，其实台湾的 IP 服务公司在全球的市占率算是不错，算30%多也不错耶。譬如说像世星就占了 12%， 创意占了 11%， 智元也有 5%。 那当然因为 IP 的范围很大，又每个人强项都不太一样，可以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说到底每一家公司的强项跟优势在什么地方啊？
对，我们刚才一直有强调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在后段的服务端真的比较有优势。我们刚才有讲到世星可以当股王的原因，就是因为在 ASIC 方面很好，然后创意的话那不用说，它就是台积电的嫡长子，对，所以它也是在很多应该说在很多先进制程的，不管是 HBM 啊，对，然后不管说 ASIC 这部方面有很多 IP 需要找上它。像智元就是我们知道是以前是联电在扶植的 IP 公司嘛，所以它比较就不是在先进制程这一块，然后它主要是在成熟制程。但是为什么最近智元也可以大涨，就是它打入到安谋，然后它其中有个很关键就是先进制程里面有一个中介子，对，这可能讲太复杂，反正就是先进制程当中有一个东西，然后它有 IP， 所以
在先进制程里面它又有一个 IP 的 IP， 然后它又跟安谋合作，
对，
所以它等于就是如果你想要进去的话，了解了解。
对，然后像其他比较重要的，像力旺，像有3000块的实力嘛。然后主要原因是因为力旺有无可取代的一个 IP，
是什么？
逻辑砍入式非挥发性记忆体。对，这一款是它独有的，而且它是 IP 哦，它不是 IP 服务公司，所以它的毛利率可以99-100这样子。
对，如果是 IP 授权的话，就是单一授权，它毛利率其实很高。但如果服务的话，因为还包含投片嘛，
对，
大概会降到大概40-50左右。
对，
这个 range 就是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我量出来的话其实也是很可观的啦。
对，没错对。然后像我们这次去采访的 N31 公司，它也是有独有的 IP 哦，算有高速界面的 IP， 所以它在这一块的部分，所以它毛利率也非常高。投资人可以注意到它的关键点，就是它打入到台积电大联盟之后，它股价立刻从几百块变成2000块，所以关键字又出现台积电，就是你可不可以成为台积电的
联盟成员，
对，
超级重要。
对，
所以其实我们可能要随时 check 一下，说那个台积电的供应链里面是有没有出现新伙伴，如果新伙伴可能就是关键字，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投资关键字。
然后我们再讲一下，就是还有一家比较特别的金星科，因为它不是走普罗大众的规格，就是现在有个新的规格叫 RISC-V。
对 ，RISC-V 的规格是一个有别于安谋系统的规格。
对，然后因为现在很多比较小的厂商希望用这个规格，能够看看可不可以开发出比较偏手机应用或是车用领域。
了解。
对，不走安谋的。
因为 RISC-V 是一个开放架构了，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安谋成本太高，他改用 RISC-V。对对对，所以其实，在不同的系统架构下，台厂有各自的技术优势，做不同的 IP， 这是一件蛮复杂的事情，但我们是尽量用白话文来解说给各位的观众听。
没错，
所以其实庆麟真是非常用心的找了非常多的资料，包括从市场到各个产品的定位、公司的定位，其实这期在财讯的707期都有完整的介绍。那我们就解析了这个台积电最神秘但又最赚钱的军团，希望大家可以来多了解一下情况。我们并不是鼓励大家现在进场去买，但是我觉得在台积电供应链跟半导体产业以及 AI 的市场里面，大家应该要了解这个特殊利基的产业形态。接下来我们要回复一下财团在听了才知道第178集台湾人比你想象的更有钱，2024年有钱人都在默默布局的五大资产配置方向里面的留言，来我们请清零念一下咯。
好，财团好朋友王 M、
王 M，
好，谢谢财讯，期待再做一集深入探讨。那我很感谢他们，感谢王 M 给我们的鼓励，我们会持续做好每一个专题。
对，没错，财讯的团队都会随着这个趋势做最新的专题，然后来回馈给我们的读者跟观众。
第二，财团好朋友张 Peter 他说他认识了一个亿元大户，然后都是钱放在外商银行用美元存款贷出来买美债，这样子不降息的 IRR 大概也有10%以上。
真的。非常灵活，
非常灵活。可是我觉得要注意一点啦，就是因为美国好像有肥咖条款吧，你好像放外商那个
会被查税，
对，会被查税的问题。
對對對，
然后可能如果金额太大，会不会被课税？这个要
也有这个风险啦。
对，
所以要注意税的问题。但是因为我觉得资金是活的，所以大家哪里有去处跟哪里有利可，大家都会想办法套利。这次我想补充一下，其实有很多人听完这一集的节目之后，也回馈给我们说，为什么没有提到比特币？事实上，比特币我们有专门做一集讨论比特币，因为比特币这个产品是有它的特殊性。那因为最近比特币跟黄金都创下新高嘛，
对，非常
大家也很关心。那我觉得这可能跟很多大环境的资金挪移有关系，其实财讯的杂志里面都有详尽的报道，大家可以来做翻阅。第三位
财团好朋友 C Duck Balloon 然后感觉这个高资产人士的资产配置和保险公司的配置有点雷同，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就是金融顶端的那个服务其实都差不多，应该是配置上会差不多啦。
对啦，
那个他们的理专服务人员可能会介绍一些比较相关的东西。
了解，而且保险基本上就是集大家的钱嘛，它的pool也是非常大，所以它在配置上面其实也是更敏感的，也是给大家参考的标的之一。好，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清零的分享。如果你喜欢财讯的频道，订阅支持我们，欢迎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并成为财团的一份子。听了才知道，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